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2022九合一大选，民进党缴出了惨败成绩单，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也在昨天晚间宣布辞去党主席，并且传出连任成功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渴望代理党魁。对此，陈其迈今天在谢票时受访表示，是否代理党主席需要尊重党内中常会决定，但民进党面对败选必须检讨自己，诚实面对，否则下场选战必败无疑。记者吴丽君报道。
民进党在今年地方大选不仅失去北台湾最重要的滩头堡桃园，还一路从基隆到新竹市都未维持原先几席执政优势，仅保住北港西以南的高雄、台南两都以及嘉义、屏东两县，加上离岛的澎湖，就连传统大票仓的屏东都差点变天。为此，身兼民进党魁的蔡英文总统已在26号晚间请辞党主席，为败选负责，并传出顺利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将代理党魁。对此，陈其迈27号谢票时受访表示，代理党主席需尊重党内机制，由中执委互推产生。至于代理党魁最重要的工作，依照民进党过去的惯例跟制度，就是衔接把党务做好，尽速让新的党主席产生。面对这次民进党大败，即使胜选的高雄得票数也不如预期，陈其迈则表示，他在2018年有选输的经验，选输就必须检讨自己，欣赏对手，诚实面对，检讨改进，否则下场选战必败无疑。他说，
那选书就由候选人跟竞选团队检讨自己开始，不要指责别人。第二个，选书就是要面对问题，从欣赏对手开始。那我们在各地的选举不理想，所以我们都要很谦虚的倾听民意，选得不好就是民众用选票告诉你说你有要检讨改进的地方，所以从候选人跟竞选团队都要很诚实来面对问题。因为一局归一局，这场输了还有其他的政党竞争跟选举，所以假如你这一局选输又没有检讨，那下一局当然是必败无疑。
不过相较蔡总统请辞党魁，同样请辞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是被总统挽留，遭国民党批评阁魁不为败选负责，有违民主政治的真谛。另一方面，民进党内部也已出现检讨声浪，包括前新竹市长林智坚、民进党政府秘书长林锡耀及林鹤民、英系要爵洪耀南及洪耀福兄弟，还有遭点名是黑金团的黄成国等，未来党主席选举及几席立委补选能否扳回颓势，值得再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九合一大选狂胜对手45万票之后顺利取得连任，未来是否直取2024总统大位备受各界关注。不过侯友宜今天一早持续安排视察行程，对于外界关切的问题只表示他现在是新北市长，会把握当下好好做事，并强调咱们都是一家子人，尤其是中华民国更需要团结携手合作，让人民过得更好。请听吴丽君的报道。
26号在九合一大选获得115万票大胜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45万票的新北市长侯友宜，27号一早就前往新店安坑视察轻轨机场行控中心，并视乘列车行驶权限。侯友宜表示，选举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今年底如期完成他承诺到12月25号 这四年任期当中要完成的工作，因此他必须全力以赴，包括让安坑轻轨在今年底完工。因此选举一结束，他就赶紧回到工作岗位努力做事。对于这场选举，侯友宜在新北29区全胜，侯友宜则表示最重要是平常要跟市民朋友两道丁努力解决民众的问题。他非常感谢市民朋友用这样的鼓励方式给他加油打气，也非常感恩惜福，他会继续努力好好做事。但是对于接下来是否会直取2024总统大位，侯友宜则重申他现在是新北市长，会好好把握当下认真做事情。不过媒体持续逼问，如果国民党希望他选总统，侯友宜是否会希望为中华民国做更多事，侯友宜则是这样说。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为国家人民做事，不分你我，不分职权，不分任何党派，都是要做改革。
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26号晚间说要无私无我，侯友宜则强调烂东西一家子人，中华民国更需要团结携手合作，让人民过得更好。他说
每个人都是要抱着烂东西一出给了好好的努力做事，尤其中华民国我们国家更需要是一个团结有力量，然后烂东西一出给了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共同携手合作，好好努力的做事，让我们国家，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人民会过得更好。
侯友宜指出，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台湾是烂内厝，家人难免有些不同的意见，只要用包容跟关怀来凝聚共识，就能团结有力，携手合作向前走。对于国台办认为，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结果是人民想要过好日子，侯友宜也表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想过好日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2022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在云林以北县市全无执政。国立政治大学国发所教授李友谈今天在一场民主座谈会上分析，这次民进党大败至少有三大主因，包括恐共派发酵、疫情冲击执政党选情、台股大跌等等，造成假讯息及仇恨动员奏效。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则直指，这次选举并非国民党胜利，而是讨厌民进党的人胜过支持民进党的人。李友谈也强调，抗中保台是错误的，应该要反共保台，推动中国民主自由化，才能确保台海两岸永远和平。记者谢嘉欣报道。
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单位举办座谈会，探讨台湾西藏践行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影响。会中多位讲者皆谈到26号刚落幕的2022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并分析原因。国立政治大学国发所教授李友谈就归纳至少有三大原因，尤其恐共派普遍发酵是最大原因。他说
乌克兰的案例是让我们发现说他有过克里米亚的锥心之痛，所以现在的抵抗力是很强，他人民安逸已久，对于这种中共的恐吓牌，某种程度来讲，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否则无法解释这一次为什么国民党的候选人有几个有那么多问题，人民还是一样全部选给他，而且他连任的都是压倒性
李友谈指出，其他原因还包括 COVID-19 疫情冲击全球执政党，台湾也不例外，且人民要求无病末、低确诊率又要开放，同时最近又有台股大跌，通通激化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使得假讯息仇恨动员奏效，才让民进党苦吞败仗。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更直言，这次选举结果并非国民党的胜利，因为国民党支持度仍低，此次选举展现的其实是讨厌民进党的人多于支持者。他并提到，此次选举也看得见网军假消息抹黑情形严重，是未来台湾要很小心的问题。 李友潭在结论时指出，抗中保台是错误的方向，应要反共保台才正确，因为若不让中共倒台，台湾永远要对抗中共，接受中共的压力，唯有推动中国民主化，让中国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台海两岸才会有永久和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战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攸关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公投昨天闯关失败，行政院今天表示，对于未能通过门槛感到可惜，期盼朝野继续努力，朝这个共同目标持续推动。过去宪法历经七次增修，都由国民大会通过。昨天举投票的修宪复决公投案，具有公民首度行使修宪复决的历史意义，决定18岁的国民是否可以拥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等权利，但最后并没有通过门槛。根据中选会日前公布，这次修宪门槛需要高达9619697个同意票才能通过，但昨天的开票结果有不小的落差。根据中选会的统计，修宪复决公投投票率为 58.97%， 同意票564107102张，不同意票501426427张。总会选举落幕，选举激情过后，投信投顾认为台北金融市场也将回归基本表现。在台股部分，有机会由集团股产业龙头领军，加上先前跌升的中小型股 EPS 已经修正一波，个股表现渴望先有一波红包行情。汇市部分，由于美国联准会鸽派当道，预期新台币对美元渴望延续上周的升值走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受到外资汇入台湾，加上看好选后回归基本面，台北股市在上周五选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场小跌5点，收14778点，周线收红，成交量放大至新台币2308亿。经历过26号的九合一大选落幕，投信投顾认为台北金融市场下周开始将回归基本面表现。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认为，各县市长人选底定，选举结果对于投资人也有想象性的题材空间，主要是因为接下来除了双北市，各地方政府也都得面对像是长照、都更等需求，未来地方政策的推动有机会带来终端需求的成长。另外持续进入12月，也有助于台股大盘走势。黄文清说，
也许会有投资人想象性的题材性的发挥，但是在整个大盘这个节奏上面，实际上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选后回归基本面，历史统计的数据当中，历次的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县市场选举，选后的上涨几率都相对偏高，股市最会上涨的月份在12月。
富兰克林华美投信台湾 Smart ETF 基金经理人林成汉也认为，预期未来一季台股仍为高档震荡格局。不过他也指出，根据高盛证券预估，美国显著的紧缩政策让未来几个季度包括韩国和台湾的设备投资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很高。预计2023年，韩国和台湾的设备投资将分别年降1.8%和2.8%。因此，即便选后内外资持续回补，对于大盘有较强劲支撑，但预估指数空间不大，以个股表现为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琳、信宏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一座大楼24号发生火警，导致10人丧命。这起事件引发了民怨，因为有许多网友猜测是因为大楼遭到部分封锁，使得居民无法及时逃生。不过，中共当局否认这个说法。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26号晚间民众聚集在该市的乌鲁木齐路守夜，并且在今天凌晨演变成一场抗议活动。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影片，上海民众高喊解封，另外有一群人甚至高喊中国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罕见的针对中国领导阶层的公开抗议。法新社今天报道，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来自北京精英的清华大学数百名学生今天也参加了抗议疫情封锁的活动。学生们和法新社分享的照片显示，清华紫金园餐厅外的院子聚集一大群人，一些人手上拿着白纸。 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抗议之前，北京大学学生已经彻夜举行抗议活动，并且社交媒体上也有来自中国其他城市出现小型抗议活动的影片。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